中国算力互联互通，不止联网，更是重构算力使用逻辑的底层革命。很多人误以为算力互联只是用互联网把数据中心连起来，但实际上它是国家层面解决算力硬瓶颈和产业软门槛的关键布局。核心是通过星星硬件及互联加透明化调度星星，让 AI 程序员不用懂分布式技术，不用改一行代码，就能调用全国的算力，彻底打破传统算力使用的物理上限和技术壁垒。这种变革的意义远超简单联网，甚至可能重塑全球算力竞争的规则。一，先厘清传统算力使用的两大死结，靠企业自己根本解不开。在国家推动算力互联之前，企业要想用大规模算力，比如100张 GPU 做 AI 训练，面临两个绕不开的坑，这些坑靠单个企业的力量几乎无法解决。一，物理死结，单机算力天花板触手可及，堆硬件根本堆不动，比如主板插不下10张 GPU， 供电散热扛不住，只是表象，背后是单机算力的物理极限。硬件层面，哪怕是超大型服务器，主板 PCIe 插槽数量、供电功率，单台服务器最多支持4-8张高功耗 GPU。 内存带宽，多卡同时读写会抢带宽，导致算力浪费，都是固定上限。再想加卡，除非把服务器做得像冰箱一样大，根本不现实。成本层面，就算企业砸钱定制超大机柜，单台机器的算力也有限，比如最多20张 GPU， 要凑100张 GPU 就得买5台机器组成集群，但这又会陷入分布式的坑，成本直接翻好几倍。更关键的是，美国靠单卡性能堆上限，比如 NVIDIA H100 单卡算力极强，但中国企业面临单卡性能不如人加硬件卡脖子的问题，靠单机堆卡根本追不上，必须找到另一条路。二，技术死结，分布式计算门槛太高，90%的 AI 程序员根本跨不过。传统要想用多台机器的算力，比如5台机器供100张 GPU， 必须做分布式改造，这个过程对 AI 团队来说几乎是重做一遍系统。第一步要拆任务，得专门懂 HPC 高性能计算的工程师，把 AI 训练任务按 MapReduce 逻辑拆成5份，分别发给5台机器，还得考虑数据怎么分，任务怎么对齐。第二步要抗延迟，普通互联网的延迟是毫秒级，5台机器之间同步数据时会出现快的等慢的，即木桶效应，比如4台机器1秒算完，1台机器2秒算完，整体效率就被拖到2秒。第三步要改代码， AI 程序员写的训练代码，比如用 PyTorch、 TensorFlow， 必须加大量分布式接口，比如 MPI、 HoloVault 框架，否则程序根本认不出远程的 GPU。 但大部分 AI 程序员只懂模型算法，不懂分布式技术，相当于让厨师去造锅炉，根本不现实。这两个死结导致中国不缺零散的算力卡，比如国产升腾卡、各类 GPU， 但缺能把零散算力拧成一股绳的能力。企业不缺 AI 算法人才，但缺能把算法用到大规模算力上的技术桥梁，而国家的算力互联互通恰恰是来解这两个死结的。二，算力互联的核心，用国家级基建把复杂的分布式藏到硬件底层，国家做的高速互联总线加算力调度，本质是搭建一套国家级的虚拟硬件平台，把全国的算力卡、存储、网络整合成一个看不见的超级计算机。对 AI 程序员来说，所有复杂的分布式逻辑都透明化，他看到的只有一台能无限扩展的本地机器。具体靠两个关键动作实现：一，底层建硬件级互联通道，把跨地域的算力变成本地总线传统互联网连数据中心，是软件级连接，比如用 TCP、IP 协议传数据，延迟高，带宽有限。而国家建的是硬件级互联，相当于把单机内部的 PCIe 总线用光纤拉长到全国，网络上用 1400G 骨干光纤，相当于算力高速路， 400G 数据中心接入网，相当于小区门口的快速路，把跨地域的通讯延迟从毫秒级压到微秒级，比如从北京到上海的算力调用，延迟只有几十微秒，接近单机内部 GPU 和 CPU 的通讯速度。协议上不用传统的网络协议，而是扩展硬件总线协议，比如 PCIe over CXL、 NVLink， 让远程的 GPU 能直接听懂本地 CPU 的指令。比如 CPU 要给上海的 GPU 发任务，不用先做数据封装加网络转发，直接像给本地 GPU 发指令一样，通过扩展后的 PCIe 协议传过去，相当于上海的 GPU 就是本地主板上的一张扩展卡。举个例子，你在深圳的电脑上跑 AI 训练需要100张 GPU， 底层的高速互联总线会自动连接北京、河南、广东的100张卡，通过硬件级协议把这些卡串成你电脑的虚拟扩展槽，通讯速度和本地卡几乎没区别。二，中层做智能调度，把异构算力变成统一资源池。你担心的不同厂商的卡 NVIDIA、 升腾、 TPU 不兼容，有的快有的慢，靠国家推动的算力调度卡，比如华为的调度设备就能解决。第一步，算力感知，调度卡会实时扫描全国的算力资源，记录每张卡的型号、性能、空闲状态。比如北京节点有20张升腾910算力200 TOPS， 河南节点有80张 NVIDIA A100 算力800 TOPS。 第二步，智能分配，根据你的任务需求，比如训练大模型需要100张卡，优先用算力高的，自动匹配最优的100张卡，然后通过虚拟化技术把这些异构的卡伪装成同一型号的本地卡，哪怕有的卡快有的卡慢，调度卡会动态分配任务量，快的卡多算一点，慢的卡少算一点，避免木桶效应。第三步，透明化调用，对上层 AI 程序来说，完全感知不到这些卡来自哪里，是什么型号，程序以为这100张卡都在本地，直接按单机多卡的逻辑跑代码，不用加任何分布式接口，底层的调度卡和互联总线会自动完成任务分发，数据同步，结果汇总。简单说， AI 程序员只需要专注怎么优化模型，不用管算力在哪儿、怎么连、怎么分任务，国家建的这套体系会把所有复杂工作扛下来。三，为什么必须国家来做？企业根本没能力搞算力基建，很多人疑惑，企业自己不能连数据中心吗？为什么要国家出面？因为这套体系的核心是统一标准加跨区域协同，靠单个企业根本做不到。一，第一，需要跨企业跨地域的网络基建，企业没权限也没资金，要实现微秒级延迟，必须用光纤直连，不是普通互联网。比如从北京到上海拉一条专属光纤，还要建大量的算力交换节点，这需要协调电信运营商、移动、联通、电信、电力部门、地方政府，单个企业哪怕是华为、阿里也没能力跨地域协调这么多资源，而且这种基建的投资是千亿级，靠企业自己根本投不起，必须国家牵头。二，第二，需要统一的协议标准，避免各自为战。如果每个企业都按自己的标准做互联，比如阿里用 A 协议，腾讯用 B 协议，那么阿里的数据中心和腾讯的数据中心就没法互通，算力还是碎片化的。国家推动的算力互联互通行动计划本质是制定全国统一的协议标准，比如统一用 CXL 协议，统一的算力标识，让所有企业的算力都能讲同一种语言，真正形成全国算力池。三，第三，需要公平调度，避免大企业垄断算力。如果靠企业自己搞，头部企业比如美国的微软、谷歌会垄断优质算力，中小企业根本用不上。国家做的调度体系会优先保障关键领域，比如科研、国产大模型、智能制造的算力需求，让中小企业也能用得起、用得到全国的算力，避免算力垄断。四，对中美算力竞争的意义，用互联能力补单卡短板，换道超车美国的算力优势，靠的是单卡性能强加高密度集群，比如 NVIDIA H100 单卡算力领先，再堆成1000卡的超算，但它面临电力短缺，2027年40%数据中心受限，电网老化的硬约束很难无限制扩集群，而中国的算力互联恰恰是用互联能力弥补单卡性能不足，走出一条更可持续的路，从硬件依赖到体系优势，中国不用再纠结单张国产卡不如 H100，而是通过互联把1000张国产卡，比如升腾910，整合成算力总量不输美国超算的资源池，而且成本更低，电力更分散， 可以把算力中心建在西部清洁能源丰富的地区，避开东部电力紧张。从技术壁垒到产业普惠，美国的分布式计算技术掌握在少数 HPC 工程师手里，而中国通过算力互联让普通 AI 程序员也能调用大规模算力，相当于把高端算力的门槛从博士级降到本科级，能快速培养大量 AI 应用人才，推动算力在智能制造、远程医疗、自动驾驶等领域的落地。毕竟算力的价值最终要靠用起来体现，而不是堆起来。总结，算力互联不是联网，而是算力生产关系的革命。传统算力使用是企业自己买硬件，自己搞分布式，自己扛成本，相当于每家都要自己挖井喝水。而国家的算力互联是建一套全国统一的自来水管道，企业只需要打开水龙头调用算力，不用管水从哪儿来，管道怎么铺。这种变革的意义不仅是解决当下的算力短缺，更重要的是它让中国在单卡硬件暂时落后的情况下，通过体系化创新构建起算力资源更普惠、使用成本更低、可持续性更强的优势，为未来 AI 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打下底层基础。这才是算力互联最核心的价值，也是很多人没意识到的国家布局的深意。